人生是一场学习，我们每天的生活也需要反复练习。欢迎收听《亲爱的生活练习》。
Hello， 这里是 IC 之音 FM 97.5，《亲爱的生活练习》，我是方月。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的比较多是国外的电影，这次比较特别哦，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获得2019年金马创投百万首奖，更获选釜山影展的亚洲之窗单元，而且还在釜山影展举办世界首映的国片《沙粒》。这部片我最近才刚进电影院看过，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赶紧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部电影啊，是由华灯初上的刘品言，还有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的林柏宏，以及饶舌创作歌手李英宏主演，并且是由台湾新锐导演，也是第19届大阪亚洲影展荣获最具潜力创作者奖以及 ABC 电视奖的练剑宏导演执导。故事主要是在说啊，一位在台中乡村的养鸡户，就是由刘品言饰演的女主角慧君，她偶然接触现在很盛行的交友软体，并且她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位国外男性，然后也开始交往。其中的过程很有趣哦，而且在那个单纯的生活环境里，可以感受到慧君以及她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很淳朴可爱。但是交友软体大家最不想遇到的就是网络爱情诈骗，又偏偏被生活在乡村的慧君遇到，之后他就展开了他前往法国巴黎去追寻这个看不见的男朋友的旅程。其实这部电影不只是在描写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浪漫的恋情，同时他也描绘出了一个女人对于爱的转变和成长，是非常值得大家放松心情周末去电影院看的一部好作品。这次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练剑宏导演来为我们分享沙粒在拍摄之前的有趣故事，还有在面对爱情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段关系。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回来，亲爱的生活练习，我是方月。刚刚在上一段呢，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沙粒》这部电影的剧情哦。那么在这一段，我们就邀请到《沙粒》的导演练剑宏来跟我们深入分享这部电影。练导您好，
你好，我是剑宏。
这是您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对不对？
对，这是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作品。
是，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就是您自己的经历，然后还有《沙粒》这部电影的诞生？
好，我是世新广电研究所毕业的，但毕业10年了。但这段时间大部分在做的工作有包括编剧、当别人的制片，以及写剧本这样。然后后来因缘际会，在6年前，我跟我的制片人威仁跟阿曼达相遇了，就是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工作坊，然后那工作坊才开始写下沙粒的故事的原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就是满6年了，从2018年开始。那沙粒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电影长片的剧本在写故事，之前都是短片跟纪录片，在2018年的时候才开始有机会试试看第一部长片。
了解。所以它其实孕育的时间也是算累积蛮长的，
而且中间我们因为沙粒的故事很女生，就是整个主角是女生以外，她周遭的人也有女生角色居多，所以当时在写了2年以后，我发现虽然我很想要认识女生，但是我始终是个男生，我不晓得女生独处的时候，或者是他们为了什么事情敏感的时候，这种很细节的东西我不一定知道。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了刘子杰，是《复后七日》的导演，他加入我们编剧行列。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其实又有一段新的 故事的脉络。
哦，
接着在品言加入之后又是另外一个脉络，就是主角刘品言，他很愿意啊，他非常有热忱的我们邀请他担任女主角的时候，他其实是跟我一场一场戏在讨论。
哦，
所以那个故事的转变其实蛮多，不只是我自己原本想的东西，甚至有子杰跟品言的灵魂在里面。
嗯，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是算是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的。
对，就是这六年其实因为很多人在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
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中，所以虽然听起来很长，
对是好。那其实我也是有进电影院把这部电影看完的。
谢谢你
所以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就是从一开始啊，慧君他在农村里面他过着非常惬意非常悠闲的人生，然后到他迎来他的，我觉得啦，算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是这个交友软体。我想哦，就是透过交友软体体验到一个新的感受，然后体验到一个新的关系，是现在这个交友软体盛行的年代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我想先请教导演，就是当初您在准备这部作品的时候，为什么会选定这个网络诈骗的题材呢？
会想要做这个题材是在2018年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一则新闻。
嗯，
那则新闻是台湾很常见的，就是已经流行十几年了，银行行员跟警察在银行的柜台告诉那个受骗的人说，你不要相信这个是真的，你不要汇钱给他。就是这种影片常常在新闻媒体常常有，到上个月都还有，就是其实听起来好像很荒唐，大家为什么还相信有人网络上说请你汇钱给他，他就可以来台湾找你这种爱情诈骗。但我当时看到那则新闻的时候，其实在想的是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这就是诈骗，可是真正受害的人其实是那个受诈骗的人。
嗯，
他从来没有做错事情
过。对，
所以我想要用另外一种观点来谈论相信爱这件事情到底是错还是对的。因为我觉得这些想要把自己的钱汇给一个
没见过面的人，
没见过的人，
嗯，
他其实不过就是想证明这个人真的在，
对，
他只是想找爱而已。
嗯，
所以我想要透过莎莉的故事慢慢探索关于爱到底是什么。
嗯，
所以 我那时候为了写这个故事，除了当然有访问很多亲人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态度，跟以及华人世界里面怎么样看待每一个人最终要走到哪里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以及我其实也有下载一些交友软体。
是，
其实我觉得下载交友软体现阶段的年轻人其实，因为 我年纪不上不下，就是在中年上一辈的人，其实我那时候二十几岁还没有交友软体。
嗯，
因为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开始流行智慧型手机。嗯，那时候我妈看到我一直都单身。
嗯，
她也会问你要不要去相亲。
哦，会担心。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相亲跟交友软体其实只是不同年代的转换。
对，
其实这中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其实到当代现在年轻人会玩交友软体，我觉得只是把过去还没有网络时代的相亲媒介转换成更方便的模式而已。
嗯，
所以我不觉得交友软体是一个好像大家都不相信它真的会实现，或者是会有一点点怀疑它的真实性。嗯，但我觉得那跟相亲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个可能可以当成伴侣的人。
对，
那这个心态跟这个心情其实从古至今都一样。
是，就是提出条件，就是我的要求有哪些，然后透过一些管道来认识，就只是渠道不同而已。
而且一定是先看照片。
对，
相亲也是。
对
然后看你的收入，看你住哪里。
嗯，
这个其实交友软体上面都有写。
对，
所以其实都一样。
没错没错，
只是相亲可能中间需要媒人。
嗯，
那交友软体其实就是一个媒人的角色而已。
是是。哎，拍莎莉这部电影之前您有做一些田野调查？
我其实做蛮多类型的田野调查。
嗯，
包括跟女性的家人们跟亲友们聊天。
嗯，
另外一个是我也去了中南部的乡村生活。嗯，就是住在那附近住了 一两个礼拜，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地方再住一两个礼拜。
嗯，
就是也让自己认识台湾这件事情，我也 做了田野调查。另外一个就是鸡舍的田野调查，就是我也去了好几间关于鸡舍怎么养鸡这件事情也去做田野调查。 然后再来就是我为了要让自己了解到底诈骗集团是怎么样利用这个陌生账号跟你聊天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跟你要钱，以及他要钱的方式是什么，我也稍微假装自己是女一个需要谈恋爱的人这样，然后做了一些田野调查。
哇，好酷，这么 detail。
对，我其实反正六年时间蛮长的嘛，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其实这个过程都蛮有趣的。
是是，那您可以帮我分享一下这一段
交友软体？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有一个人他先敲我，就是你一看就知道那个不是他的母语，但是他用简体字的中文怎么跟你问好。
是，
然后总之他就是说他是一个在阿拉伯工作的韩国人哦，然后呢因为他不知道我是男是女，所以我就趁他看起来照片是个男生，所以我就说我是个女生然后我在大安区我住地堡这样，然后我有游艇我就是让他不要放弃我，就是如果你要骗我钱就尽量骗我钱没关系，我想知道你们的流程这样所以他就每天都会跟我聊天，大概聊了三天他都没跟我要钱哦大家都是跟你说今天好吗，
对，
早安，
通常都是这
样，午安，晚安，就是他慢慢他大概三天，但我觉得他进度有点慢
还会在意
对，我觉得进度稍微慢了一点所以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他就说好，当然好，好想去台湾找你这样然后就说他想要请两个月的假来台湾找我结婚，要度蜜月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快点，他到底什么时间要跟我要钱就是他在台湾 OK 啊，如果他是真有其人我就跟你见面这样，但我相信绝对不是真有其人
好像您比较着急耶
对，我比较着急后来他要钱是他就说他要请假两个月来台湾然后我就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现在很寂寞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最后他就说那你可以给我你的 email 嘛，然后就给他一个 email， 但我那个 email 也是为了给他我自己再创一个假的 email 其实我是一个诈骗本人然后我就传了假的 email 给他然后我就收到一封 email 是一间阿拉伯的石油公司寄给我的他就说你的未婚夫说要请假两个月到台湾找你结婚但这两个月他其实是用他的假期去换的，所以为了弥补公司的损失，所以你要付这两个月他在我们国家工作的薪水然后跟我要了30万，然后就有什么汇款资料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写一封信回这封信，我就说哦，我未婚夫说他会自己负责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再跟他联系了这样。
所以后来那个男生也就没有再敲你，还是你就
我封锁他了我就知道大概 OK 我知道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原来你们的剧本其实写的蛮仔细，
对啊，其实是蛮完整的，
对啊，而且是我比较急啦，他其实一直都没有跟我要钱
太好笑了，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诈骗集团的剧本很多，不是只是传讯跟你打个招呼然后就说爱你而已，他们可能同时间有很多个正在诈骗，
其实也在忙啦，
对，他曾经有一度跟我说他手机掉了掉到海里然后可是 又用同一个账号在传讯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要跟他视讯，
结果
他就说我们公司不能用使用手机，因为我们都在石油工厂里，所以打开手机会爆炸
哇哦，他把他设定的非常危险而且其实蛮合理的
对，然后我他就不跟我视讯，
是是
觉得蛮好笑的
好，那我们这一段节目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亲爱的生活练习，欢迎回来，我是方月。好，我们刚刚跟导演聊了非常多，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教导演哦，就是我有注意到啊，这部电影的配乐它是由李英宏操刀制作的，
是，
对，然后我以前就非常非常喜欢李英宏的创作，我觉得很有台味，然后而且非常独特，
对，
尤其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我特别有感受到，而且他这次制作的主题曲啊和这部电影的气氛真的非常搭，我觉得配乐跟主题曲啊是衬托一部电影的重要条件 调剂，所以就想问导演啊，就是您当初为什么会找到李英宏来为这部电影量身打造配乐和主题曲呢？
我也是很喜欢英宏，就是从他台北滴滴龙就一直爱爱他，然后他之前有一部电影叫谁先爱上他的，也是由他来做电影配乐，我就觉得沙莉的气味应该蛮符合李英宏的，所以我就邀请他。其实我们在2年半以前我就先邀请了英宏加入做配乐，然后当时我的想法是因为故事都还在筹备当中，就是还没有拍摄，我觉得配乐如果可以先进入，也许我们在拍摄现场都可以播英宏配乐先有完成的曲子当我们基本的调性，所以那时候很早就跟他联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其实我都没有见到本人， 我就没有亲自看到本人，然后都是 Google Meeting 在视讯，然后当时就觉得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然后后来我们就一直这样线上讨论，一直到其中有一首歌是为了让我们主角慧君去社区大学学英文，所以必须要用一首英文歌来让社区大学的老师教慧君，但因为要去买这个版权很贵，所以我就叫英宏做一首，就我觉得很简单，他就说好，他就做了。可是他做了一首是用台语学英文，
所以电影里面那首用台语教英文的歌是
英宏做的。
哇，
然后当时我收到这首歌很开心，因为这个很洗脑，可是又想着有人在用台语教英文的嘛，然后我到底要怎么找到这样子的演员去演这个角色，所以我就请了英宏来演，想说请他客串用台语教英文的英文老师。后来我才慢慢就开始有跟他见面跟他讨论，我才发现他其实有一点点就是闷骚，就是他看起来好像酷酷帅帅，但是偶尔就会冒出几句那种谐音梗的冷笑话，然后就发现这个角色好像有一点客串英文老师有点太可惜了，然后我就觉得他越来越像阿豪，然后我就请他演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开艺影机的阿豪，然后就发现就还真的蛮适合的。
真的，我觉得艺影机那个位置根本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然后 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一个很巧妙的组合。后来也觉得还好我们很早之前就请英宏加，是因为他音乐其实一直在顺着我跟他聊剧本跟前置，其实他也在跟着剧本一起改变，就是本来的旋律跟最后我们做完的旋律其实他都有参与，所以他可以理解整个故事的脉络，所以我觉得跟他合作其实他算是跟我一起创作蛮久的一个配乐了，就是对他来说也是蛮长的时间，就2年多，那我也觉得也因为有他可以那么投入，所以在故事上在剪接上还有在音乐上的搭配可以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英宏这样。
我自己对于配乐这件事情感受最深的就是其实电影里面有一段音乐的转换，然后我自己就是觉得有被触动到，然后自己也有跟着这个音乐转换而心情转换，所以我就觉得好神奇哦。那我们刚刚就是都是在聊电影设定的部分嘛，那接下来我就想要深入聊一点点就是关于情感表现的部分。其实我当时在观影的时候啊，有感受到慧君他是一位情感非常细腻而且很温柔的人，不管是他是在对待小鸡要抓鸡去卖或者是拿去煮，他都会非常轻柔的安抚这些小动物的情绪，是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充满爱而且很单纯的人。所以当他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的时候是多么的不相信，而且他身边的家人朋友也一直在提醒他要小心被骗啊，劝他不要这么相信一个没有见过的外国人。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对于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来说是非常刺耳的。
对啊，
对，人家都会说旁观者清嘛，而且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尤其是这样，更何况慧君她是在封闭的农村生活嘛，所以身边的家人朋友啊对于交友软体都有着很根深蒂固的负面的传统的观念，最常听到就是啊，狼在咖喱盆啊这种话。
对，
对，所以我觉得慧君她还能够下定决心然后勇敢前往巴黎去寻找答案，通常这时候家人就会出手，如果真的是在现实生活就说啊，人家都在骗你了然后你还去，
就是会把他护照藏起来。但还有慧君是跟团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慧君他真的好勇敢。想请问导演啊，就是您希望借由慧君这样子的故事带给观众什么样子的爱情观？
其实我担心大家以为我是倡导大家相信网络爱情，我想要传达比较像是网络世界你可以放胆的假设，
嗯，
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的求证，讲到钱这件事情，哦，当然还是要谨慎为之，像慧君就是那我拿现金给你，我就是见到你再给你就好，我不要汇给你，
嗯，
所以这是慧君的求证的方法，
嗯，
所以他看起来很幸运，但是其实我也美化了网络诈骗这件事情，啊，
嗯，
但为什么想要美化网络诈骗，跟我其实没有让慧君就是莎莉有遇到什么太大太大的财产上的损失，是因为我想要讲的主轴还是回到角色慧君自己身上，就是你是一个充满爱的人，
嗯，
然后这个充满爱你其实不应该因此觉得愧疚或因此觉得受伤或因此觉得寂寞，嗯，其实你是一个很有爱的可能的人，那我希望把这个力量给慧君给莎莉，所以我希望他看起来故事也不是真的他被诈骗到什么财产上的损失，嗯，但是至少他回头望向自己的时候他是愉快的，
对，是。
然后自己的爱情观，哦，我自己觉得其实爱情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达成的价值观，就是，嗯，你生命中有爱情一定是很美好的，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遇到缘分，或者是你走到最后你发现其实你也没有想要跟一个人有什么终身伴侣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很常有时候就会觉得，欸，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或你怎么现在还一个人，那以后怎么办，
嗯，
这种价值我反而觉得那个不是你在选择爱情的时候唯一的标准，
对，
就是你选择爱情你当然是愉快的，
嗯，
所以其实故事到最后我其实还是留下慧君自己的选择权，就是你想谈恋爱你就去谈恋爱，
嗯，
你想要独身你也可以独身，就是你的爱情各种样貌都有可能，
嗯，
所以不想要有一个很明确说慧君只能一个人，或慧君只能选择阿豪，或者是慧君只能怎么做，嗯，这个我觉得就交由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成长经验不同去选择。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就是身边有那种，嗯，他就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超快乐的，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生活要找到快乐，啊，就是你
我现在看到我的朋友们就是要养儿育女觉得好辛苦，哦，
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开开心心，然后我还不需要为了另外一半的情绪波动还是怎么样，超级轻松的，
对，就是每个人选择不同
对，真的是这样，那另外就想问啊，是慧君他在寻找他的网络男友马丁的生活痕迹的时候，发现马丁他说的都是假的，假的名字，假的身份，假的生活痕迹，就是我们好像会对于网络上的世界会有多一层想象，多一层滤镜嘛，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更会有一种世界崩塌的感觉，所以就想问导演，您自己对于交友软体找真爱这件事情看法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其实所有的爱情都是要相处过后才会知道，
嗯，
那我自己把我自己对于网络爱情的观察其实也丢了很多在慧君的身上，
嗯，
就是慧君在远方透过手机跟这一个假装自己是马丁的这个人聊天的过程其实是很愉快的，
对，嗯嗯，
我们甚至连那个人的声音其实现在可以爆雷了，因为那个预告片都剪出来了就是照片上是肯纳，就是是一个台湾的外国人，
嗯，
可是我们想要让他是活在慧君的幻想里的，嗯，所以连他的声音我们是找法比欧来配音
哦，
所以 不同人、
啊，
然后因为法比欧的声音比较性感，那个是慧君想象出来的声音，所以因此慧君所有细节其实透过照片，透过他传的影片，透过他的声音，其实都是慧君想象的，
嗯，
然后在最后有一场戏是他终于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没有跟他在网络上聊过天，那个时候的声音就真的是肯纳本人的声音了，
嗯，
他才发现他其实爱的是他想象中的那个形状，
嗯，
但是我尽管看到你了，抱到你的身体了，然后我才发现，对，我其实不爱你，其实我爱的是我想象中的那一个人，
嗯，
然后现在你告诉我你不认识我，然后以及你的声音也不是我幻想的声音，然后以及你现在真的出现在我面前，
嗯，
我才发现，对，我好像不爱你，
哦，
对，所以我自己对于网络爱情的价值观的观察一样是，我觉得 爱情都是要 相处过后才会越来越明了的，所以有些人谈恋爱可以谈很久，然后有些人可能谈恋爱谈一阵子之后他就觉得不适合了，我觉得那都是在相处过程里面会慢慢发现的。
另外一个我也想问的，就是也是在电影里面有出现的一个小片段哦，就是慧君他有跟他的侄女讲了一段话，其实我对这一段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哦，想要特别请教导演您，就是安排这一幕是想要呈现慧君什么样的，是改变吗还是成长？
我们在找慧君这个角色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的女人，或者是台湾的什么样的角色在故事里面的时候，我其实把我很多我自己的事情放进来，也把很多品言本人他自己跟我讨论剧本的心境也放进来，就是我跟他现在都面对到一个人生这个年龄在遇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会独身，我们可能不一定会走入婚姻 或追求一个伴侣，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自己有可能未来会是孤独的，所以正在学习怎么样面对自己一个人这件事情，面对孤独这件事。然后慧君在故事里面他又属虎，那属虎是因为我堂妹属虎，我可以知道从小到大就是属虎的人他们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习俗，
对，
就是他们不能去扫墓，不可以参加婚丧喜庆，
对
对，然后所以把这个华人世界的价值观多放了一些些在慧君身上，所以导致他其实弟弟结婚他有可能不能参加，但是这中间的过程我们好像都是看着慧君好像是为了追爱飞去法国，然后恋爱脑什么，
对，
沉浸在爱情的世界里
是，
但他后来还是选择回到台湾嘛，
对，
那他也才因为子女的那一句话他才发现，哦，其实我这段旅程其实回过头来我并不是真的需要马丁爱我，我只是需要你们爱我而已，然后只是因为弟弟要结婚了他始终会有另外一个家庭，
对，
然后这个子女也不是真的我的女儿，她有一天也会长大，她有一天也会离开我，尽管她现在跟我住在一起，所以走到最后我有可能这两个我爱的人会失去，其实慧君一直在担心的是这件事而已，然后才发现，对啊，马丁不爱我或者是网络上的那个男人是假的有什么关系，然后因此心如讲了那一句马丁不爱你没关系我爱你就够了，这件事情让慧君才恍然大悟自己其实已经有很多东西了，他可以重新来面对孤独这件事，学习自处这件事，这样
了解，原来有这么深的意思，
所以你要二刷了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其中的心境改变是很值得再看一次电影去细细品味的，而且我又那么喜欢英红
好，欢迎大家看三次
好，今天非常谢谢导演的分享哦，那也邀请听众朋友们这个周末就到电影院去看这一部《沙粒》，相信你一定也别有一番感受哦，谢谢导演，
谢谢。
好，在这一段的最后啊，我们就来听这首在刚刚提到的由李英宏为电影量身打造的台语版 ABC Song。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回来，亲爱的生活练习，我是方月。在听过练剑红导演的分享之后啊，又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沙粒哦。电影里面很多细节的描绘跟叙述都很温暖，我自己最有感触的就是慧君的法国追寻之旅，虽然很浪漫，但是其中也有很多面对残酷现实的悲凉，这个时候再回想起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些爱情故事，不管是爱人或是爱自己，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经营而且认真对待的一门课程哦。 爱自己是很重要的哦，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很高品质，不见得一定要开启一段恋爱关系才能够获得这些爱人还有爱自己的技能。所以跟大家分享由 ICG 推广的生活慢慢学计划，透过自然生活、阅读还有创作等等的方式，让自己慢下来，发现日常的美好，找回最自在的生活轮廓。那 ICG 呢，也将这份慢生活理念延伸到 YouTube， 开启生活慢慢学的 YouTube 频道。不只是在 YouTube， 还有 YouTube Music 可以收听完整的生活慢慢学 Podcast， 还能看到各种自然慢生活的企划提案。欢迎大家开启你的 YouTube， 订阅生活慢慢学，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另外也欢迎大家在4月28号之前到生活慢慢学的 Instagram 参加留言活动，就有机会把香气小礼带回家哦。打开五感，享受疗愈的慢生活美学，用美好生活来好好爱自己吧。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记得周末一定要进电影院去看《莎莉》这部作品。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